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至十四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在信尾，彼得回顾了写信的用意，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紧扣信首一章十节所说的，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或许因为在艰难中读者们信心的疑惑，又因为保罗的二次被囚，他差遣了希拉成为送信人。在圣经中的希拉只有一位，就是根据使徒行传在腓立比曾与保罗一起作监的亲密同工。但这位希拉其实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首先为彼得所熟识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记载，在耶路撒冷第一次会议中，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二人之一就是希拉，他们被使徒们托付带信给刚刚建立的外邦教会。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六节记载，信中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随后的三十年中，希拉与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年纪不轻的他作为彼得看为忠心的兄弟，再一次临危受命，从罗马长途跋涉带信给在小亚细亚承受逼迫的外邦信徒，让当时的读者和今天的我们看到什么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信尾突然的巴比伦不会是地理概念上的，因为一世纪的时候那里没有教会。在新约的启示录中，巴比伦被用来代指罗马城，这与彼得晚年在罗马的历史记载不谋而合。若是属灵意义上的，则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巴比伦是罪恶淫乱之都，罗马也是如此。在那里的教会若是要过圣洁生活，就必会受到逼迫。以此彼得鼓励在小亚细亚的信徒们，他们并不孤单。第二，根据西西里的戴阿多若在主前一世纪的记载，时间已完全改变了巴比伦皇宫与其他建筑物的外貌，他们已成一团废墟，现在只有一小块地方有人住，城内大部分土地已沦为和田。彼得告诉读者们，不要看罗马现在多辉煌，将来会像巴比伦一样荒凉。在彼得身边一定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人向读者们问安，都被他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一笔带过。为什么单单将我儿子马可提出来？或许那个时候即将离世的彼得已经通过马可的手完成了第一部福音书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中记载，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的少年人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一位曾经的少年想必已经为众教会所熟知。三十年后的他在逼迫漩涡的中心与曾经三次否认主的彼得，在经历恩典后，作为属灵上的父子一同发出劝勉，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些听完送信人希拉朗读彼得书信的读者们，或许已经热泪盈眶了。此时彼此的亲嘴问安，一定是在彼此拥抱中真实感受到爱。信首的问候是，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既然他们已经在爱中站立在这恩上，所剩的就是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彼得是书信的第一个词，基督是最后一个，以得享平安的他深知在二者中相连的是恩典。 我们一起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保罗和巴拿巴曾经因为马可而起了争论，前者拣选了希拉，后者带着马可分道扬镳。在彼得前书的结尾显示二人重新聚集在彼得的身旁。希拉、马可在纷争中和随后相聚一起服侍的心情可能是怎样的？彼得可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你是否有过类似经历？第二，你是否去过像巴比伦这样曾经繁荣却荒凉的历史遗迹，在当中的感受是什么？第三，在彼得前书中给你最有感触的一节经文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加利利海边呼召西门的主，你曾在那里以爱兼顾他，让他喂养你的羊，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深知那呼召是你的恩典，那兼顾是你的恩典，他能回转后劝勉弟兄更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如同他所劝勉的，在这真恩上站立得住，直到在基督里得享永恒的平安。阿们。